请看今天发的这一章啊，劝策乐大乘者，必当普学因明论道小眼。因为今天是第一次，所以来谈一谈这个佛因明方面，这个来肯定的这些文章。本来这些年呢，想出一本因明文选，也收集了几篇，但是还不够一本书。这因明文选里面，这个劝策乐大乘者，必当普学因明论道小眼，也是其中的一篇。我也把它注解了。看看这个方面，对于我们学因明。多少有一点这个鼓舞的作用。这篇文章是这个日本人写的啊，你看日本人从唐朝一直到清朝啊，他还是用这个中汉文呢、来写作，来研究佛法。作者呢是这个基辩法师，基辩法师。是相当于我们中国清朝康熙年间的啊，这位大人。不过他这里边有这个留学传法向大乘众，按一般次数的这个留学，就是讲唐朝、宋朝。日本人到中国来这个求学佛法呀，叫留学啊，这个话在唐朝留了。但是这位即便他是清朝人啊，清朝没有这个威势啊、音名啊，都非常的没落啊，没有这些章书啊，所以在我判断他不可能到中国来。那就留学什么意思呢？我解释啊，可能就是现在相当于现在的学者啊，这个意思就是他是西京药师寺的一个学者啊，他传法性大乘宗的一个出家人。他在这个五十岁左右啊，他也讲这个因明大书，他写了这一本书叫这个《龙观钞》啊，这个《龙观钞》非常好，但是可惜不晓得以后这个到哪里去了。他这前面只写了九卷，相当于解释因明大书的四分之一只有。我们稍微把它那个点一点断一断啊，概夫啊，这是文章起头了。我们记得这个因明大书前面那一篇序上用什么夫啊？相夫啊，相夫概夫，这都是一个确切的名词，就是下面这些论点呢、就是非常这个肯定的。但是用这个确府啊，就是我们这个过去大概你们现在当公务员不写那个签证了啊，我们过去当公务员写签证前面这些个确字写这么两个字啊，那就是不敢自己决定写这个意思啊，来叫上面呢来决定的，那有一个不敢判断的意思啊，自己不敢决定意思，这个概夫就是自己决定了，就是下边绝对是正确的肯定的。这因命论道者由气境所啊，这个因命不是外道啊，还是由佛经发展出来的啊。找因命原理道理的根源啊，研究其源啊，我们研究找它的根源呢啊，一切如来成熟坐智啊，次第示现啊，是由 佛的成熟坐姿，这样一步一步的来发展出来的因缘。这个我们知道一点，那个唯识啊，他是主张八识的啊，八识这个识呢，都是一种虚妄的意思啊，都是啊，又是妄心所见的啊，所以现在运神老法师把这个唯识就是虚妄唯识中啊，他把这个肯定在虚妄上，所以这个八识要修行我们众生啊，把它转化成四字。啊，传过来四字，千面五识，啊，然而比如说像这五识，要经过种种的变化，啊，就变成了这个成说坐字，啊，这个其他的呢，啊，根据佛的啊，达到这个一切种子上的，啊，那就是第八识，啊，第八识他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好的坏的都到他那个里面去啊，那就好像一个大镜子样子，你外边是什么他那个镜子就显现什么啊，不过这个镜子很大，那所以就给这个起名字叫大圆镜子啊，就是专制的这个第八识说的。第七识呢，因为第七识是一种执照的，是一种我执啊，是一种有我无人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假设我们要把这个第七识破掉啊，而且自他平等，那就是要用那个大悲心大悲智来完成，那就是平等性质啊，破了这个第七识，转换成平等性质。第六识呢，其实我们众生所运用的啊，大体主体主导的，我们思想的主导我们一些行为的，都是这个第六识啊，所以这个第六识我们要想办法把它正确起来，把一切惑业都断掉啊，就是能够断一这种智慧执事来观察所有的啊身心啊内外，所以叫妙观察智啊，这是由八识转成这个四字。这里因命呢是由契经里边佛所说的啊千五识的称说坐字，这样次第思想，因为他讲限量啊，一定要用眼睛，要用啊五识，这样化身住持散业，因为化他一定要有语言的啊，一定有神教的，那一定呢要有思想的，有意业的，这样呢啊，这种化中的语业啊，化巧显示啊，主法本母形象啊，就是用语言文字思想表示出来的主法本母的形象，这个依佛所说的这个啊修多罗呀啊这个毗尼呀本母啊，本母就是这个两种啊，一种是这个优婆提舍就本母啊，这另外一个莫达利加也翻译成本母啊，本母在翻译的明白呢，就是论，这个论不是菩萨所做的是论，但是论都是解释经的，这个论是佛的论，佛所做的论啊，就是本母，他也是解释这个经的，就称作本母。因为因明它是属于论的了啊，它是主法本母的形象，是莫丹利加啊的形象，毗尼耶也就是律长，也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这个契经也是佛说的， 这样的能令所锁啊意志成就啊，这是所说的经或戒或者是律这种意义啊，都能够完成一个性系统得正觉悟啊，不是错误的啊。这个正成道理，这个成字大家在旁边注一个那个不要这个言字旁的啊，这个正称是出自在这个结深密经上啊，那个唯识因命他们根本的经典就是结深密经啊，结深密经里边谈到这个因命的这种性质啊，这个正称呢两个字我们用现在说呢就是推理啊，就是由推理，推理有的对的有的不对的就是所以他说这个正称道理净不净相啊，正确的正称正确的推理推论那就是净，错误的正称啊就是错误的推理或者推论。到这里是一段是结束了啊，就是开始的时候来说明这个因命论道啊是出自在佛的啊成说作字而来的，下边来再叙述啊这个历史啊这个因命的渊源。那借出竹木线啊，奉之千佛说安立九句印，这不加上按现在思想说啊，越后边的比较这个越紧密啊，思想啊越比较这个周延，越古的时候时间越久远比较越粗疏啊，越这个不完整，但是这宗教呢都互相比往前推啊，这个哪个开始啊才是最高的一个最高最上的啊，这借出竹木啊，那就是在人类思想开始的时候啊，这个竹木仙现在一般就是说这个印度啊，这是涅耶学派正理学派的开山开祖啊，就是叫阿查波达也可以叫乔达摩也可以都是这个翻译中国话呢就是竹木因为不好解释啊，所以就是用这个字面的解释啊，说他脚下有眼呐、啊，或者是讲他的聪明智慧好像那个脚下攒了那个啊，可以看到这种东西种种的，那可能就是这么一个人的名字。佛在佛经里边找这个像那个中阴玉这样三只的形态是文字是没有的啊，那个出现呢那在这个刚刚讲那个结深密经里有这个相似的字文字出现，但是最后最比较是晚期的呢就是这瑜伽师地论上啊才出现这个因命这两个字。那所以那这样说是印度有这个正理学派啊，讲正理的讲量论的比较佛教很早，那早的因为他是接触了啊，释迦牟尼佛还不是在接触了啊，等于那个这个像那个世亲菩萨都是这个等于那个芥末，那就是佛呢等于芥中间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竹木是毗佛沼，在历史上说是毗湿佛沼，但是我们佛教把它认为它的因命是也是出现在千佛说，就是释迦牟尼佛以前那些佛，这个不是我们那个 人类历史上的，可能这是宗教思想上的这样一个说法。在竹木正理学派啊，他讲的是十六谛、十六句意，也是讲的这个种种的论法，所以他安立九句印啊，一令四印有经不变。这个竹木菩萨以后完成了一部经，叫《正理经》啊，《正理经》现在也翻译到我们中国来啊，就是他们大陆人根据那个日文啊，根据日文版翻译来的。那里边大体上都谈到了，他这个竹木啊，就是奉持千佛说的安立九句印啊，九句印我们这个谈了很多了啊。那这样，因为有九句印，也指使的啊，我们认识了语言文字啊，有这个正确的啊，有这个差别性的存在。应该这样，有境不别也。这是印度出现论理的情况。他下边的回头传讲在印度一般学习这个教育的一个过程啊，里面怎么学因命啊？他说有是有这样，因为竹木是在接触了。啊，以后才发展成印度的文明教育，所以这个有了这个竹木菩萨这个九句印之后，在印度啊变成一种这个风俗习惯学习啊，就是印度方序辗转传习啊，就是传习这个竹木菩萨这个九句印啊。遂开蒙右近之垂者也，变成了这个开始教育啊，这个启蒙的一种这个规则。他下边引用两本书啊，我们中国人当时了解印度就靠这两本书啊，一本是《大唐西域记》啊，一本是这个《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大师写的啊，在大唐西域记里面说啊，开蒙秀进啊，先到十二章，十二章啊，就是那个西坛章，西坛就是那个梵文字母啊，就是十二章所讲的就是梵文字母怎么发音呐、啊，怎么拼音呐、啊。啊，就是等于那个英文那个字母了一样的那样的啊，来拼成。不过这个因为西域记是玄奘大师做的，他是肯定这个西那个印度文法那个书啊是有十二章啊，由于前宋在这个后边这个南海寄归内法传是意境。他也到过印度啊，他到印度他的看到的这个西坛章啊是有十八章啊，就是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说是不管十八章是这个义净法师主张的，十二章是玄奘大师主张的，这个都是讲这个西坛字母，都是讲梵文字母的这一类的入门书啊。学习了这个梵文字母拼音之后啊，到了七岁之后见受五明大论，这时候开始啊才学这个内明啊、音明啊、声明啊、工巧明啊这样的。这一段是引这个 奇迹里边阴命啊，因为学五命大论呢，五命里边就有阴命的，所以在印度教育里边学阴命是一个重点。那下边他在解释引用这个易经法师这个南海寄归内法传，因为易经法师他是从南海乘船到印度去的啊，从这个广州越南啊到印度的啊，不是宣庄从北边陆地去的，所以他叫南海寄归内法传。他这个有四卷，讲这个印度当时的佛教啊以及风俗习惯很详细。在那里他说，师无痛之啊，现苏丹勒是疑方学既罪啊，制造诗篇，自降阴命，熏理门论，比量善称，系本身观，轻施诱法，然后含藏传授经32年啊，那就是他这个比较往后推，那就到15岁的时候啊，才学这个，现就是比较详细了解了，详细了解苏丹洛，苏丹洛就是圣命啊，也是学这个文法之类的东西。在这个苏丹洛圣命解释了解之后，开始这个方学脊椎，就是做对子啊。你们没有上过，我们开始学的时候学那个《幼学穷林》这本书啊，《幼学穷林》文书就是讲这个做对子啊，你说个天，我说个对啊，我说个地啊，你说个风，我说个雨啊，你说个太阳，我说个月亮，就是这样来做对子，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由诗字慢慢的变成一个短的文句，这样才慢慢的来制造来学作诗。这些作诗之后，开下边才是学阴命。学阴命学什么呢？啊，学理门论啊，学陈那普山正理门论啊。因为我们看我们现在学的是阴命入正理论，或者是陈那普的阴命正理论，这两本书都是一卷，都很少，小小的啊，就是一种教科书式的。这样学了阴命的正理门论之后啊，就是对推理呀 啊对这个道理的这个种种的辩论，就是才能够完成的啊，就是系本身观，这是能够说了之后，在下边是自己的要做任何生意了啊，学了之后这是等于毕业了，毕业之后就出校门就做生意啊，做生意一个不一定做生意了啊，就是有职业了啊，可能各种事情都做了啊。这个轻施修法啊，那这个时候呢，另外在假使不那个旧职业，再往神造啊，有的是做事，有的是神造。假如神造的呢，那就然后含藏传经32年，那就是讲了啊。这个含藏本来是这个距离这个官员啊，好像是跟李济生是官员。距离是两个人坐的就是有那么一丈远的地方。以后我们写信写那个尺度啊，就给这个老师写信，就是啊某某夫子韩藏大人，也用这个韩藏两字，那个韩藏就是代表老师的意思啊。不过这个韩藏就是等于那个讲说讲习啊，这个意思就是那个讲习，就经典呢 啊受经还是什么，这个受经是传给别人经典2-3年啊，这是这个《南海寄归传》讲这个印度人受教育啊，以至于讲经的一个经过。这一 不管是个西域记或者南海基鬼传，它是讲的是一般的情况，所以持戒要外续开蒙从这儿而与你，这是讲的一般的行，不是专为的这个佛教的啊。下边再专谈到这个佛法方面，又是另外一段啊。这福次啊，腰内啊，腰内道啊，这个学业来说来表示，此无名之一名，这是。内名是无名之阴名，阴名也是无名之阴名，那个无名之阴名啊。求无上正等菩提啊，善巧方便也。不管是求内名求阴名，他的目的都是在求达到正等正觉，就是正等正觉，就是我们佛经就是三藐三菩提，那种的都是能够达到成佛的情况，一种这个方法，一种很巧妙善巧的方法。所以这个学阴命啊，并不是说一定是他重点是在辩论，他也可以达到这个无上正等菩提的这种这个目的上去啊。所以到这个以后法成菩萨啊，写那个四量论，他就把阴命跟成佛呀结合在一起。在那个成量章里边，就是讲到阴命也可以成佛，就是在给佛起了个名字叫量师父，就是。所以这里也是那个意思，就是求无上正等菩提，善巧方便啊，也可以。这个话有没有根据啊？还是他自己说的？不是啊，还是有佛经的根据的啊。如何得知？为大教世尊说结神秘法门法门会啊，这是在结神秘经里边谈到啊，这个学这个正乘道理啊，就是学推论学阴明这个。也可以成佛的。它里边引用到啊，曼殊室利菩萨跟世尊他们的对话啊。现在是曼殊室利菩萨对世尊来质问、来请问。下边是那个《结生命经》的原文啊，如来化身作业升起法身功德。众所庄严住处一向啊，烟因差别凡有几种啊，云何有此烟因啊，说话有情啊，未成熟令成熟已成熟，冤此经速得解脱啊，就是如来化身所有种种的行为啊，乃以至于他佛的法身的功德，这些这个种种的啊万德庄严，在佛的啊他所住持的、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种的性相或者是语言文字，它里面差别一共有。几种不同，为什么有佛的这些言音教化，我们有请能够未成熟的令成熟，已成熟的能够很快的就得到解脱，那啊到这个树的解脱到这里为止啊，是那个经的原文啊。下边世尊告曼殊室利啊，这是。佛的回答，下边也是引用那个经的原文，说如来烟因本母形象有净不净别种，清净无限， 这个我们刚刚讲了，他所说的这个本母形象来这个成就的由静由不静啊，这个得到这个正称道理的，正称道理里面有对的有不对的，里边有五种是对的啊，这五种就是头一种是限量限啊，第二种是他把比喻放在一起啊，就是比喻是一种啊，可以说也可以说是比量，因为比量里面有喻，就是下边是真渊成啊，真渊成等于是个圣教量这样子。下边是第四种是理啊，第五种是教，所以这五种啊是正确的，是清净的，所以是一切智之所宣说啊，宣说教理之类的，这有这五种可以免除了，不会着陷到这个其他的理论方面去，而且能够摧伏邪论啊，摧伏邪论要靠限量，就是啊直接的知识，比喻间接的知识啊，真渊成佛的这个或者是菩萨他们的那个真正的圣教啊，或者一般普遍的真理教化，这个何以免脱他论？他论要受这五种的限制，还能够摧伏一切的不正确的理论。这个四季一命论到的啊，就合乎现在因明所说的那个真限量、真比量的情况是一样的。这是正称道理的五种镜像啊，那不镜像呢有七种啊，这个七种大体上就是和这个竹木九俱印和我们那个过去介绍的九俱印呢是相同的。那这七种不净相啊的范围，也就合乎这个陈那菩萨所说的那个六不定啊四相为是一样的。因为这个七种不净相啊，这个六不定啊，大家回忆一下，违犯了因的第二项，第二项什么呀？啊，通频定有性，或者违犯了第三项，一频变无性，违犯了第二项或第三项，是吧？会发生六不定的这种过失，违犯了通频定有性与一频变无性啊，这第二项、第三项都没有完成，都犯了这个过失，会出现这个四相违的一种过失出现。这个我这个念出来也可以，不念出来。头一个是比如说啊，七不净相，头一个是十于通于可得相啊，十于通于可得相。你们回忆一下九俱因里边啊，九俱因里边前三句是什么呀？ 啊，通平油，上面都是通平油，通平油啊。那个中山乡呢，光说通平，通平非油啊。那后山乡呢，哎，是通平油非油。那这个七种不净相的头一个就是持欲通，欲通可得，那就是这个通频和另外一个通频呢、啊，可能是相通的，会出这种情况。那就是这一项啊，大体上相当于九句音里边那个通频有非有，一频有啊。或者第九句通频有非有，一频有非有，啊，那是通频里边有，一频里面也有，那就是你这个通频呢、啊、在一频里面也可以导致这个通频啊，就是持欲通于可得相，变成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在通频有非有，一品有非有，通品有非有，一品有，在这种情况是有这个发生的这种可能。这个很多了，这个我们暂时把它略过去好了。这个在我这个我那篇讲道理上比较有详细的解释。因为这样，在这个文殊师利菩萨问释迦牟尼佛啊，怎么能够啊看这个佛的化身所起的种种的这个作业升起啊，佛的法身种种的功德啊，众说庄严，这个用语言文字上的差别有几种？啊，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大法，在正确的有五种，不正确的有七种，啊，这些就相当于这个陈那菩萨的六不定四相违的情况。啊，我们刚刚说，他这个七种还不止这个六不定四相违啊，他有的是一切厌余的过失啊，他都把它放到里面去了。啊，比如说他这个第七种，他说非善情境厌啊，那一切不善的情境的厌语都是有过失的，那这一切这个有过失的语言呢都是不清净的，所以这个范围啊比这个陈那菩萨的六不定四相违啊还要大。这样佛是曼殊师利令奉持持称说做事了义教啊，就是所以因命是了义教，不是不了义的啊。是故当陈那菩萨啊在出世的时候，这个在我们那个因命大书前面叙述的很详细啊啊，他本来是入金刚定来观察这个一切的道理。是啊，安达罗国的国王啊，认为他要证这个无学圣果了。他本来也答应国王来证这个无学圣果。以后这个曼殊师利那个文殊菩萨来警告他，你不要学这个小乘结果，你要发大心，你要来弘扬这个瑜伽师地论，你要这个弘扬因命啊。所以这一段大体上都是。和那是引用那个那一段来的啊，说陈那初行时曼殊师利行脚正小果，令在其大心，以为智慧狂正拓杠，可知因命冲称规矩啊，此即陈作为陈那菩萨再弘因命论道之因由也啊，是陈那菩萨弘扬因命是由这样来开始的啊。因为陈那菩萨是佛教里 边，这个他们那个写那个西洋人写那个佛教通论呢，是他是佛教中古世纪的始祖啊，那就认为他在陈那菩萨以前，佛教都是神话，都是传说，陈那菩萨之后才是变成哲学，变成一种理论。所以这个陈那菩萨他是中古佛教之祖啊，哲学之祖这样子。这是啊，他引用啊《结深密经》里边的话，以后引用《因明大疏》里边的陈那菩萨弘扬因明的一种情况。下边他在引用《显应圣教论》，显应论啊，《显应圣教论》就是一些十殿的一个结本啊。他说这个《显应论》啊，第七卷中说这个。无上正等菩提啊，由无名处善巧方便啊，复怎么正菩提啊，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菩提啊，就是从佛呀，还是由无名处善巧方便这样慢慢的啊修持而来的。这是那个显应圣教里的原文。那这个既然是无明啊，当然是包括因明了啊。应知因明论道，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之要道啊。那这样呢，我们说乐大乘者舍之换合之，你不要这些，你还要什么呢啊？这个舍跟那个加个提手是一样的啊。这到这里是一段，下边佛是菩萨决定应做啊，只学道也，这是一定要学因明的。他下边再引用啊，《显应圣教论》的第八卷上说啊，为诸菩萨于五种处啊决定应做，若不做者，必不堪证无上正等菩提啊。这五种处啊，里边是啊，包含了有无明。你看，它头一种是发菩提心啊，这是佛教任何理论、任何法门一个起点，都是一定是发菩提心的。那第二种呢，于有应处啊怜悯啊，这是佛教的特色，是慈悲的啊。第三个，勇猛精进，所以这是不懈怠。第四个。于无明处方便学习啊，第五个是心无厌倦，那就不退转。这还是把因明包括在无明里面去了。所以这个佛是求无上菩提之资量也，引用了显应圣教论，他下边再引用这个欲切实地论。《瑜伽师地论》上第十五卷、第三十八卷都有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比诸菩萨求正法是当何所求呢？在哪里求呢？在下边回答：为诸菩萨啊，要厌之啊，当求一切无明处啊。这个无明处是吧？一者因明处，二者内明处，三者圣明处，四者一方明处，五者空巧明处。这在一切实地论处，所以这里出现了因明这两个字。所以因明不是正理学派，不是祖母菩萨是啊，过去也有啊，在弥勒菩萨之前，古印度也有无明啊，那是古无明，古无明里边有正理啊，没有因明两个字啊，因明是弥勒菩萨起的，这才有出现的因明。他下边这个再把这个啊无明，他是稍微加以解释啊，是 持咒昧命啊，摄一切菩萨藏法，就是十二分教里面那个方广分，声闻藏法，就是除了方广是啊菩萨称之外啊，其他都属于这个声闻藏法。菩萨于此无名处，绕正清秋，这名清秋一切名处啊。不过这个是过去那样解释，过去讲内名比较这个狭义的啊，就是讲这个菩萨藏啊、声闻藏叫内名。那咱们佛教说，当然是这是内名。假设在其他人说，每一个有思想系统的，他们的经典都是他们的内名。菩萨修持一切无明啊，为令无上菩提大智自量数的圆满啊，非不于此一切名处次第修学，能得无障一切自治的啊，就是非要这样才能够求得。假设不这样啊，非不，假设我们不这样呢，就不能求得啊一切自治。他这个是个反问的话啊。到这里为止是这个《瑜伽师地论》第38卷上的原文。福于第五地菩萨啊，这个福于第五地菩萨所修极难圣地之观性也啊，这个是这个华严经那个十地品，十地品里边的十地里边的第五地啊，第五地是叫南圣地啊。南圣地的特色就是这个菩萨这个最能够完成对语言文字的了解啊，就是运用啊，完全这个通达的。下边是他举用像这个啊神秘地啊婆罗蜜品菩萨地的啊住品跟这个十地论或者十地境里面都广泛的就谈到这些。这福在下边又一段，福赐此中因名，但在照明一切演绎所因啊，所以因名这个，尤其这个陈那菩萨以后的因名，他就是分析语言文字啊，他就是等于这个语言逻辑啊，和前期的比较注重这个辩论呐 啊注重这个立地立破呀，是性质是不相同的。他下边应这个经脉法师的话啊，经脉法师也做了一个《一名入正理论书》，他这几句话啊，我们也时常引用到啊。他主一生来分于火灾，溺于爱海者，皆于一因不明，于理不正啊，是以大解开因命，一正理称那受正理以因命啊，这个。就是对因命最高的这个估量了，最高的一个说法了啊，那就是一切众生啊都一被这个烦恼所身心被烦恼所摧残啊，等于分于火灾，被感情所困扰啊，溺于爱海。为什么有这种情况，烦恼感情的摧残呢？啊，就是因为对于这个原因理由的不明了，有惑业缠身，与道理的不清楚啊，没有理性啊，与理不正。因为这种原因，所以释迦牟尼佛大教开印明一正理啊，那个接着呢，陈那菩萨啊受正理以 要发扬英名。这几句话，我们时常把它引用来夸张这个英名的它的效用啊。不过他把这个英名把它切开来谈，是因着，所以我们有这些话，有这个静脉法师的话，可以知道啊，如来一道所教不他呀，没有另外的啊，什么都没有，只有什么。但在于因命也啊，那当然是啊，因为人类啊或者众生类啊，分于活在溺爱和不处于这种情况啊，水深火热之中啊，那就是那都是用什么呢？也还是由于这个因命的关系。那因命能够通了，能够好了，那就可以把人类一类的众生啊，都救于这个水火爱海之中了。这是比较是一个夸大的一个说法。到这里是一段为止了。假使不这样啊，假使不这样解释啊，绕废圈这直，绕耳堕言句啊，假使我们不注重这个语言文字的分析啊，那就是所有的思想是紊乱的啊，是一切这个观念呢都是错误的，这样发生种种的思想都可以啊。这是由因明们邪正自分别啊，这个废弃了啊，全是参养，那当然这个啊，就到不参养道理了，那一定是堕落这个语言文字。假使参养古的道理，在这个语言文字解释的不清楚，或者是语言文字文法上这个理解上的错误，这是绕耳也堕言句。那这个呢，要用因明来这个加以清理，加以理清啊，这个邪正啊才能够分别出来。虽应简便啊，世间世序，从这个一般的啊，我们现在说这个序体了啊，乃至如来自正境啊，或者这个整体这样子啊，无用因明力量不可显示啊。假使说不应因明，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来这个说出你的理论来。比如说这个大智度论上也有啊，你现在他们那个中观也是一样啊，中观里面有两派的啊，一派是像那个清殿菩萨，他们是也根据因明自己立一套啊这个论证的过程啊，有中阴喻的形态来发扬自己这个缘起性空的种种的说法。那你只要有目标有形态，你有理论树立出来，那别人就可以破你嘛啊。所以他这个法护他们呢、啊、认为这样不行啊，应该不要自己什么理论都不要建立啊，光破别人，光破不立啊，就是这样就可以了。因为我光破你的，我不立，我自己本身不认立任何理论、啊、你就没办法攻击我吗？这样不是很好吗？所以他们就这个所谓这个应承派啊，认为他们是变成这个中观中的一个正统啊，这个清殿菩萨他们这个力量呢，认为这个不够资格当这个中观中。其实这个那你是气象是不对的，你不力量啊，不力量还是一种量啊，你这反面的还是一种量 啊，你光否定别人，你否定别人的那个理论，那也还是一个量。所以这阴明生有这个能破即是能立啊，你破斥别人，你把别人破斥了，那就是你另外一定有一个东西来破斥别人，你没东西怎么破斥别人嘛？你那个东西就是一个量啊，就是一个能力啊，说不可能没有那个自己不力量的啊，就是那个大德辩上不是那个舍利弗那个舅舅不是说吗，我一切不受，我任何量啊都没有，我什么都不受。啊，你一切量不受这句话就是一个量，就是一句话啊，还是有所受，你所受的是一切不受的这个受，这个是一种那个违背的论点。所以现在他们看这个从古到今，看这个中观的啊，没有一个不用这个法相的啊，他们写那个书都是用法相，你不用法相，不用运用文字，你怎么写出来嘛？不可能写出来。你既然用语言文字，你就受语言文字的拘束啊，不可能不受语言文字的拘束啊，你有用语言文字是不可能的事情。下边它是一种感叹了，呜呼，是不念呜呼啊，法欲四将称学大乘之土，口唱大学名相，行住外小分欲，所以未出现阴明论道，却言阴明论道是三乘教所学，非一乘人所学，甚者一旦言阴明是外道用论者，佛门学徒如何弯视劳心费心啊，劳费心力，几乎可哀。他当时这个在什么时候都有这个一切这个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啊。他说法与实相，那就是佛法和时代的一切慢慢的到现在啊，根是推移了。称学大乘之徒啊，说我是大乘学者，现在没人敢讲了啊，现在这个小乘也不准说啊，这个大乘更没人敢说了啊，因为这个现在都是讲原始佛教是不是啊。那我们那个大愿法师啊，他还办个杂志叫痴恋，那上面写佛教徒不准有不准说小乘两个字啊，他那个不准说小乘啊，一定要说他这个原始佛教。这个那个时候这个可能大乘还很流行啊，所以口称大乘之徒啊，口唱大乘的名相啊，种种的这个我们都说这个佛教的八股了啊。但是嘴巴上讲啊，外表上说，但是他们的心里面呢，还在这个外道小乘这个境界上，这个地方。为什么这样呢？他因为没有了解，先是详细了解阴明论道啊，不了解阴明。凡是我们不想学的，我们就贬斥他啊，贬斥说什么呢？说这个阴明啊，算好力讲是三乘，这个啊是这个任天乘啊，或者声闻乘啊、菩萨乘所学的，不是我们佛乘和大乘一乘人啊所学的这种东西。这是还一种好的说法。假设再稍微差一点的呢，甚者一旦言阴明是外道 并无啊，不是佛教的。那么佛教徒何必那个来这个哦问这个把戏呢？啊，是那个欠的不算，我不跟你玩了，我不跟你演戏了，唱了啊，非大家力量，这个是可悲哀的事情了。像这样的等等。